九章，在我们刚读过的二十八章呢，那是开始呢，神借着先知来责备这个犹大国哈，他们呢依靠那个外邦，不同依靠神。那第二十九章开始又来责备这犹大国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信的表现？那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在谈到他们信仰呢是虚有其表。好，再看二十九章第一节，这里说害亚利伊勒，亚利伊勒，这个害的意思就是祸灾了哈。那亚利伊勒呢，就是祭坛的火炉，用来形容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呢，本来就是献祭的地方，圣殿在那边。这里又称作大卫安营的城啊，这个大卫城通常用狮子来表示，表示说这个城啊很难攻下。那在这里呢提到说，任凭你是年上加年，崛起造场周流。这个意思呢是指说犹大人，犹大国的百姓，虽然呢都按照这个节期在做奉献那他们的这个奉献变成例行公事，并不是真正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那么所以呢导致于他们信心不足今天我们的信仰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信仰也常常会造成变成例行公事好像例行性的聚会。假如说是我们工作的心态都存着例行性的话那这样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一定什么讲台的素质就会降低因为好像我们在安排这个讲道人员假如说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任务的话，往往呢就是没有方向或是说我们教会圣工的推展没有一个清楚目标的时候，那讲台的这个讲道也容易失去方向，那然后出席的人数就会减少那新信主的人就会不多这些都是反映了这个我们的聚会是不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来引导弟兄姐妹来认识神好，那再来第二节呢，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勒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呢，当然是要让耶路撒冷他成为一个祭坛，一个祭坛的火炉。可是这个祭坛的火炉呢，现在呢要烧谁呢？要把百姓烧在上面了所以他必悲伤哀嚎，就是说例行性的表面的信仰结果怎么样，让百姓会遇到灾害而受苦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警告所以当我们的教会我们若没有维持圣洁的时候，那这个火不再是烧那些祭物了是反而要把人不圣洁的人要把它烧掉了把不忠心的人神要严严的对付他所以不忠心的人他一定被交在恶者的手中。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记载保罗就说了，那些不忠心的人要交在撒旦的手中了所以说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情况那第三节呢说，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逐雷攻击，这里就讲得清楚了那怎么形容他们呢刚刚是说要用祭坛的火炉其实这是用形容，那更重要是具体的方式，就是什么亚述军的攻打让他们难以招架所以一样的道理教会的圣工人员若是行为不圣洁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往往神一管教下去他不得就不承认了。第四节，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 那么讲话呢，好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了。意思是说，这些以色列这犹大国的百姓被征服之后啊，会跪地哀鸣求饶了，好像交鬼的发出那种啊可怕的声音了。那这是描述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垮的时候啊，生命可以说是有气无力的，是何等的可悲了。所以说我们信仰啊，绝对不能败坏，因为败坏的信仰啊，那我们生活啊，就有那无奈、消极、无力感啊。所以当我们啊在侍奉上很消极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已经啊有点走下坡了啊？整天呢、啊、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啊，做事圣工啊总是担心很多啊。好像没有信主的一样，活在地狱般了啊！若是有这些情形啊，都是要自我反省了啊。那么就这里是在描述说啊，他们被神管教的结果是这样子，但是管教之后啊，若是能够悔改，那就不一样了啊。第五节这里怎么说呢？说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就要像灰糠，这是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了啊！这里是前面那边哈、哦，第四节在那边苦苦哀求那个、哦、啊，也可以说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呐、啊，软弱无比啦啊，向神认罪悔改了啊、哦！就在这情况之下呢啊，当他们认罪的时候，就看到什么呢？神为他们做工了。这个时候敌军呢？就会被什么被神所击啊，把他赶掉了哦。所以赶掉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好像糠鼻啊，好像啊细细的尘沙啊，被风一吹啊啊就没有了啊。那第六节这里呢，又特别用雷锋、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吞灭的火焰，要向他讨罪了啊。这个是代表着神。用很奇妙的啊，这个自然的力量呢，来击垮这些啊敌对神的啊这亚述军啊。那其实这些的叙述啊，无论在旧约、新约都一样。比如说，你看到启示录哈、啊，大灾的临到的时候，也常常说用地震、雷锋啊、旋风等等啊，那表示神啊要降下大灾祸啊。所以整个。啊，这个宇宙间的力量呢，都在于神的手中啊。神一出手啊，任何人都招架不住啊。所以，我们若是能够跟神同工的话呢，我们常常会体验到这样的啊一个神的大能。那第七节，那个时候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啊，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他的宝藏的，并使他困难的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啊，那些攻击神的百姓的这些国家啊，谁要让他困难，然后呢，他们就好像什么做梦一样，是一场噩梦啊啊。那么突然之间呢，啊，从啊兴盛当中，然后呢就败落了啊，它如同夜间的异象一样哈啊，这个在描述。后面我们会说的亚述军呢、啊、被围困啊，不堪一击的啊这个情形，好、啊，好，那第八节呢啊，这里就说了哈、啊，说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的人觉啊腹空，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的仍然觉得发昏啊，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的列国都要这样子了啊，所以说，人活在日光之下啊，都是空梦一场啊，啊，就好像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哈、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梦到说，哇，他到海边，海这个海边的景色漂亮，啊、他在那边游泳，说好舒服哦，这个好清凉哦，啊，但是呢，他睡觉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他不知道。哦，他还觉得说我是在海边啊，在那边游泳啊，在那边休闲啊，很棒啊、哦。一般人没有信主的人的人生就这样了。他原本是处在灾难当中，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他过着非常休闲、非常快乐的生活。 若是没有人跟他讲啊，着火了，我看他就被烧死在里面了。好，所以没有信主的人生是空梦一场，不很不切实际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生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所过的人生是真实的人生，因为敬畏神的人才能够看清一切的真相嘛，哦，不会被世上的这些好处啊所着迷了啊，哎，所以我们人生是真实的人生，不是空梦一场的人生啊，这是啊有差别的。所以在这里描述是那些亚述君呢 啊他们的人生真的是好像做梦人生呢。以为说美好的日子来临了，想不到一夜之间被神击垮了。所以所罗门才告诉我们，没有信主的人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虚空。但是真实的人生呢，是充满着活泼的盼望。好，再看第九节呢，这里在责备啊这个犹大国的百姓，说你们呢实在是啊太自我放纵。所以第九节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的不是因酒，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这里再继续来描述说，你们呢，还在那边呢，在那边流连忘返，自我蒙蔽啊，你们继续盲目吧，你们醉的跟酒没有关系啊，你们东倒西歪也不是因为浓酒，而是因为什么呢？灵性麻痹了。所以呢，犹大国呢会灵性麻痹，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信仰形式化，祷告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来做礼拜也不晓得你要做礼拜干什么啊。那么呢，那在教会里头呢，只懂得批评论断啊，只懂得贪爱世界的享受啊，这些都是一种自我蒙蔽的现象。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十节说，是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啊，遮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是先知，你们的头是先见了啊。那这里特别他强调了，这个犹大国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啊，原来这是先知先见，就是教导百姓的这些领导者啊，已经被沉睡的灵所浇灌了啊。为什么神要把沉睡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呢？好像是出于神，其实呢，各位要了解，这种叙述是什么呢？是说人若不肯听神的话，神怎么样呢？任凭了，一定要记住，任凭了。就好像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了，好像不是法老自己要刚硬，是神让他刚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滑倒，你刚硬，好，神就任凭你了，你不听我就任凭你了，对不对？神用各种方法要提醒你，你不听，好吧，任凭你了。任凭什么意思？我叫你说你过来，来光明当中，你不要，你硬要走到黑暗当中，好了，那你就到黑暗里面去吧。黑暗是有什么？这里说沉睡的灵，也就让你昏昏沉沉的魔鬼的脸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呢，其他的教派哈，为什么祷告会砰倒下去？沉睡的灵嘛，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跟他们讲了，他们不听，好，沉睡灵就临到他们了，所以他们看也看不清楚。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哈，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风柱的书卷，人将书卷交给狮子，请念吧。他说我不会念啊，因为是风柱的了，所以假如说没有圣灵帮助。结果是沉睡的灵，魔鬼的灵进入里面，那就糟糕了。所以你跟外教会牧师，我常常会跟外教牧师在谈到啊，那谈到我就引用圣经跟他讲啊，这个洗礼有赦罪功效啊，洗礼有赦罪功效，翻了圣经给他看，圣经摆在他面前，他一看哦，还是不接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洗礼是形式的，悔改就赦罪了。你再跟他怎么讲，他就是说不接受。圣经摆在眼前呢，因为沉睡的灵嘛，我看这是沉睡的灵，圣经明明这样写，他信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圣灵，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常常在灵里头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糊涂了，像十二节这里说，交给不识字的，他当然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当然是一个理由了， 但未必说不认识字你就不会 读圣经。你看我们教会那些早期那些不认识字的弟兄姐妹哈，他不认识字他愿意肯学啊，肯祷告啊，后来他认识字，他会读圣经哦。没有受过教育的会读圣经。以前我们有一个管会堂那个阿松姨啊，现在在安老院那个，他不认识字啊，但他后来我听看他会读圣经啊，就是神的灵帮助他嘛，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借口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了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教训了。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表面上感谢主感谢主大家都好，但是呢心呢根本远离了神了，叫他祷告他也觉得不太重要，叫他读圣经他也认为没有时间，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样的这个信徒啊，就活在什么呢？活在血气当中呢。所以教会会有小团体的时候，就表示说心远离神了。我跟哪一个人好，我不喜欢跟他好，这个叫小团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有人有这个纷争结党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心远离的神了。再来第十四节，所以我在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奇妙又奇妙，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来消灭。这什么意思呢？神说要行奇妙的事情呢，是因为什么？因为百姓自以为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们已经做了决策要依靠埃及。神说好，你们依靠埃及，你们呢得不到效果，我要呢派什么？派天使来击垮击败亚述，是智慧人所从来想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服事一定要会谦卑的。教会难免有一些人是很专业，比如说你这个财务管理很专业，但很专业还是要凭着也要有信心的。要有信心，要有属灵的装备，那这样你专业加上属灵装备才不会引导人走错误，要不然的话呢会引导人走错误。像十五节说，祸灾那些像耶和华生产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专家，他们已经跟埃及啊联盟了，他暗中所行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他们这些都是很无知的一些的做法，因为他们不理会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暗中行事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处理，我刚刚讲的这个处理财务的事情也是一样啊。按照一般的这个财务这个专家，他们认为说这个粮入为出嘛，假如说这个经我们财力不够，我们要紧缩圣工的支出，减少圣工的计划。所以我们曾有一阵子教会经济情况不好，那有一些人就说，那这样我们支出要减少，那甚至于说有些专职的工人，这个有哪些津贴要减少，这个减那个减，有时候是打击士气，有的是有些圣工就减少不要做了。他说你看我们的财务那个黑洞很大很大，当然这个是一个危机的，但是呢真正危机在是信徒的信心，信徒信心都够的话，他愿意奉献，这个危机就可以弥补了。所以着重点是什么？我是认为说有时候要看为什么会有漏这个洞那么大，就是我们信徒信心没有把它鼓舞起来，信徒的信仰没有把它造就起来，而不是说我们有多少钱做到多少事，这个不是信心的做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六节，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你呢？你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呢？说没有制造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主呢？啊，这个是本末倒置啊，这个是颠倒是非。你被造的怎么可以藐视那造物主呢？啊，所以犹大自作主张呢，他藐视了造他的神。所以我们推展圣工的时候，要问神啊该怎么做，而不是要自己说我要如何做。啊，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啊在从事圣工啊，不要说口里承认神，心里啊不重视神的旨意。那么十七节以后就不一样了啊，前面是责备他们形式化不尊重神，那后面这里提到说，假如你们尊重神的话，会有怎么样情形呢？这里提到黎巴嫩变为回田，回田看为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在提醒他们，为什么这个黎巴嫩呢，它怎么变成回田呢？啊，意思说很多的这个农作物呢，这农作物看起来密密麻麻，好像树林一样啊，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啊，要他们去想一想，这就是神的恩典，信靠神啊，啊，人的生命的改变是一刹那之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哈，不要常常有那世俗话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哦。我们也有人说，这款人哈，真歹改变啦，这款人看那北京嘛是牛啦，牛看那北京嘛是牛的对了，没办法改变，哦。当然了，人靠自己没办法改变，但是呢，在教会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假如这个人愿意信靠神，假如说我们大家愿意信靠神，啊，不好的人变成好人，不好的家庭会变成好的家庭，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十八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也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这瞎子跟聋子呢，当然也可以指肉身上，也可以是灵性上。有的瞎眼的神叫他看见，有的聋子神叫他听见，但是更重要的是指着灵性上的，就是说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了，所以你看见了。所以有些人呢，在侍奉上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看到了啊，他知道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一定的啊，这是心灵上的眼睛看到，所以他就是很乐意的侍奉啊，甚至于有些人哈，在安息日把门都关起来了啊，来参加聚会啊，是因为他心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祝福啊，所以他啊，真的是蒙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啊，在最近呢，我曾经在南非哈信徒啊，他们到国外去，那个最主要是要赚钱。那赚钱大家都不守安息日啊，那工人去啊就一直鼓励，一定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不守的哈，哎，就鼓励他们啊。啊，那这样一鼓励以后呢？那他们就开始守安息日，是下午守安息日，早上啊没有守，还信心没有达到说整天守安息日了。那这样是一步一步来啊，那至少他们愿意守了。那有一个弟兄啊，哦，他第一次来守安息日，就遇到考验了。回家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店啊，屋顶被挖洞了，里头的货物被搬走了，哦，感谢神啊。这弟兄虽然面临这个考验，他说啊，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我一定要守，啊，不怕。第二个礼拜又来守安息日了，回去的时候，歹徒啊拿着枪逼他下车，车子把他开走了，抢他的车子，哎，感谢主，还经得起考验。这弟兄没关系，这也是魔鬼诡计，他相信守安息是对的。好，第三次又来守安息日，接着天天守安息日，每次都守安息日，感谢主， 啊，经过这一年多来哈，神祝福了，一家一家店一直开，一直赚钱，赚的速度很快啊，弥补他以前的损失啊，所以他呢，舅那天跟我讲，跟我这个外甥跟对了，跟对了。所以外甥叫他来聚会，全部都来聚会，门就赶快关起来聚会。哦，他舅才来半年一起看到了，看到哎，我这个外甥真的是很有信心，哦，所以他说我跟我的外甥跟对了，啊，跟对什么？又守安息日，又赚到钱，那两者都有了嘛，哈，哦。所以他说他赚到了，啊，他跟对的就是跟对了，哎，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心哈，都真的能够相信神的。话绝对不会错的，哦，啊，这个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哦，这个19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谦卑人就是处在念世的，就好像但以理，哦，他处在很困难的环境，但是呢他谦卑依靠神，神为他伸冤。贫穷的是生活上遇到困苦的，好像约瑟一样做人的奴隶啊，但是呢神帮助他，在困苦当中他还是常常喜乐，所以呢有主可以依靠，生活就改观了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所以我们在世上呢，不管处在什么环境，应该是谦卑顺服啊，那我们就能够领会神的应许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彼得啊才这样说，我们呢，啊，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只要我们良心对得起神呢，啊，这是可喜爱的啊。世上的苦难免会有，但是我们不要拒绝，我们顺服神。20节，因为强暴的已归无有了，亵慢人已经灭绝了，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解除。啊，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强暴人、亵慢人哈，这些神都会对付他们啊。所以神国度里头不再有那些麻烦的制造者，不再有这些论断、批评啊、诽谤别人的这些神都要对付他啊。啊，所以啊，我们呢，啊，就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教会啊在发展过程难免会有这种人，那神自然有办法把他驱逐掉了。21节。他们在世遵守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广义人，这是指着20节这些人呐，啊，这些都是啊欺负别人的、误判无辜的人的啊。但是主权在神啊，任何冤屈的事情神都会给他平反，所以保罗才说了，人怎样论断我都看为小事，因为有主在这边来做主啊，判断我的是主，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哈，有冤屈的事情交托主了。22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啊，面容也不是变色啊。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本来是住在这个偶像之地哈，神选召他。让他分别为圣啊，所以他已经体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救赎雅各啊，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的神啊，这样论雅各家了啊，所以他们一归向神的时候，他们不再有羞愧啊，那他们呢能够放胆的去做这个该做的事情，所以保罗也说。我为主做工啊，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感到羞愧的。23节，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啊。他的种子就是指着犹大的后代、雅各的后代呢，都是敬畏神的啊。那他们呢，得到造就以后，就能够尊神的名为圣。那他们也知道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做父母的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心中迷糊的也都会明白啊，那么发怨言的那么也得到教导啊，那这个是灵智大开，人就不再迷糊， 灵性饱足啊，就不再有怨言了啊。所以未来真教会的啊建设呢，就如同这一段圣经所说的啊，在刹那之间都会改变。所以我们啊，对于神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来建设这美好的啊神的国。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十章。那三十章呢，这里在责备另外一件事情，责备他们呢，啊，做什么事情不先祷告啊，啊，不跟神呢啊来立约啊。好，我们看第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盟不由于我，结盟不由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啊，这个是指着啊那些犹大国的领导者啊，他们啊逼使西西家去依靠埃及，所以先知很痛心呢、啊，这个就是灾祸。你们跟埃及同盟，却不尊重神啊啊！那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这里说，你们结盟不由于我的灵，就是说你们不祷告啊，不祷告，缺乏祷告，多是啊一个犯罪的开始啊，因为没有神呐、啊、参与在里头啊。那再看第二节，起身下埃及也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力量，增添自己力量，并在埃及的印象啊。这个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连求问神都没有，连告诉神都没有啊，是目中无神的，把神摆在一边。因此我们现在齁啊，要学会进出路都一定要祷告了啊啊。所以我们很多访问班的弟兄姐妹齁，去访问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一定会跟他们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啊啊，祷告是对他们才有帮助。虽然你讲了很多话啊，最后祷告一下啊啊。所以我想我们访问班的人不要去只讲讲话，勉励啊，那就走了。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祷告，跟邀他们祷告一下啊啊，求主来祝福啊，这个是我们要养成的习惯。啊，第三节呢，所以法老的力量做你们的羞辱啊，驮在埃及的印象要成为你们的羞愧啊。法老的力量是代表什么？世界的力量，世界的势力啊。始祖的犯罪呢，起因就是因为不尊重神了啊，所以人把世界摆第一的时候，神就摆在第二了啊。所以第一嘛，贪爱世界，所以离开神了啊。第四节，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纳斯，所安哈纳斯呢，哈内斯，这个就是啊，这个埃及的北部跟南部的两个重要的啊城市啊，是等于外交官呢要啊谈啊要交涉事情的地方。所以这个一个属神的仆人呢、啊，竟然跑到偶像的国度，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都是跑到偶像庙去拜拜，那真的是很羞辱主耶稣。你看有些为了政治利益，对不对？啊，我们呢、啊、一再交代我们信徒，你要参与政治的活动，那你要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强烈的心智啊，不要失去了基督徒的立场。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政治人物啊，根本都没有立场，为了政治利益啊，不分啊，不重视信仰，有的就到庙里去拜拜了啊，真的是很可惜啊。再来就是第五节啊，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不利于他们的名就是埃及嘛啊，那名并会帮助，也没有利益，只做羞愧而已。先知一再讲埃及不是你们帮助，埃及会给你们带来羞辱啊。那我们呢，在今天处境啊，是充满很多挑战啊。我们在社交的啊场合里头哈、啊，很多的压力啊，以及我们很多信徒啊，没办法克服这个饮酒的压力啊。人家说来，喝点酒，有的不敢讲啊。后来啊，饮酒就犯罪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坚守我们的立场啊。第六节呢，这里说论南方的深处的末世，说他们把财物妥在驴驹的脊背上， 将宝物驮在骆驼的骆鞍上面。他们经过危险的地方，就是有狮子啦、毒蛇啦、等等出没的地方，他们既然冒险，为了什么？为了想要去求靠埃及的偶像，所以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通常也为了信仰的狂热，有时候呢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投靠他，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为什么有些信徒呢会去投靠另外的对象？最主要是什么？对于自己的信仰这个就是没有很明确的认知所以还有人在问，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还有人在问这个，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吗？也有人在问这个。因为呢，我们最近也收到一个公文因为有人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也会圣灵充满，在教会竟然有人做这样主张了，这是糊涂不糊涂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查考清楚，才不会有那些违背共信之道的言论出来。第七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合伯。这里神形容这个埃及是拉合伯，拉合伯是一种怪兽了，海中的怪兽。但这怪兽神形容它是坐在那边不会动的了，就不能帮助人的了，只会讲不会做的了。像这个就是神用这样来形容埃及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曾经也看过圣经说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他求告医生花了很多钱，一点都得不到好处，结果他是不得不来靠主耶稣。所以说我们任何病痛应该先什么祷告主耶稣那也求主耶稣给这些医生有智慧，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都不靠主耶稣你要靠医生。那医生神都没有打开他智慧，他怎么会医治呢反而呢弄巧成拙第八节这里神就责备这个不信的这些领导者现今你去在他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意思是说这些领导者恶行你要拿一个板子把它好好的刻在上面，给后代的子孙知道，这个国家会灭亡就是这些无知无能的领导者所造成的而这些领导者什么样无知呢？第九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的信悔的儿女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不肯听从要什么用那些假谎言来掩饰自己的过错。为什么我不听从神的话呢他就拿出很多理由出来了这个就是不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尊重神的人就应该回复到真理里面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是教会的这个很有一些事情要回归到真理了我们没有回归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开倒车了譬如说我们这个长职的侍奉来讲，我们没有去思考说长职应该在教会怎么侍奉的时候，有些人只看到负面说有些长职不称职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呢？先来给说给他退场机制什么5年要审核一次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是消极的做法，积极的做法是说你要让这长子怎么样发挥它的功能，这样才对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没有去看圣经怎么教导的时候，常常会用人认为人的方法很好没有人给他退场机制，这个是什么？只是要防堵那些弊病。但是我是认为说你只要照真理去做，我们会越来越好这当你一个信徒越来越好，还有需要什么退场机制吗？就不需要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11节那第10节第10节说 他们对先知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讲正直的话，要向我说柔和的话，虚幻的话。他告诉先知，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不吉利的事情，说什么依靠埃及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要讲好听的话，说依靠埃及会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他们的决策了，他们一心一意的想要靠埃及。十一节，你们要离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提说以色列圣者。哇，这个很恐怖哈！你不要该告诉我神啊，你不要再讲神了，我不会接受的了。哇，假如信徒落到这样地步，那就糟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教派讲洗礼安息圣灵的时候，有些人也会跟你这样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们都是信耶稣就好了。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有时候真的跟外交你会碰到这些状况那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慢慢跟他们讲。十二节，所以以色列圣者这样说，因为你们藐视信回话，欺压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这是指他们什么呢？一心一意要讨好埃及了，依赖这个欺压乖僻就指埃及，那他们就藐视了神的话了，这个是跟神为敌啊，跟神为敌就看不到亮光了，所以怎么样呢？步步走向黑暗，对不对？你看扫罗王欺压这个大卫，他想要保住他的王位竟然不顾神的话，不顾自己的诺言结果扫罗王呢步步走向黑暗，最后死在战场。再看十三节，因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破裂突出的高墙，顷刻之间就塌下来。你看这些罪孽在你们身上是什么？日积夜累啊！假如不肯悔改的人，到最后是这罪孽是日积夜累，所以好像一栋这个危楼危险的楼房，稍微一地震，整个都垮下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所以我们的信仰好不好，就要从什么？从小事看起，读经吗？祷告吗？有没有信心靠神呢？假如这些都没有，我们要警醒，要警惕自己。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这信仰已经慢慢在瓦解了。十四节呢，这里说要打碎，好像窑匠把它瓦器打碎一样，毫不顾惜，找不到一片瓦片可以从炉内取火的，意思说粉身碎骨了。这个罪让人粉身碎骨。离弃神的人最后就是这样一无是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先知的说法里头，我们就要引以为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这么说，说作恶的是越久越恶，越来越坏这个是人常有的事情。第十五节，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然不肯归回安息是什么归回就是悔改了，得救是什么？你要先悔改，你得到平安了得力呢也一样，跟前面这句话一样，得力在你静默在神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力量了所以人生是一场征战了，如何临危不乱，就是我们跟神要有好的关系那这样呢，你就可以领悟到这段话。这段话呢，后来希西家用到了。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8节的时候，就知道那时候希西家那时候悔改了，那悔改的时候就得救了16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那先知就说你们奔走。所以你们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呢也必飞快这个是先知给人一个断言你们想要 跟埃及结盟来对抗这个亚述啊，必死无疑的。哦，所以主耶稣也说过，动刀的死在刀下。啊，所以顺服神的旨意啊，才是一个正确的啊途径。啊，第十七节呢，这里说一人吃喝，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他们都跑逃跑。啊，这是在描述说不信神的人呐，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一个人斥责他们，他们千人就逃跑；五个人斥责他们，全部都逃了。本来神的祝福不是这样哦，在利未记里头说啊，那仇敌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啊，神的祝福是这样啊，现在是颠倒了，啊，所以说二人呢，没有人追赶，也都逃跑了，啊，好，再看十八节，十八节这里提到呢，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啊，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等候他的都是有福。这里谈到两个等候，第一个等候是什么呢？是神的等候。神很公平，神啊关心任何一个人。你们若是肯等候神的，神就施恩怜悯了。所以神等候是一种宽容，人的等候是一种尊重神。好，啊，好，啊，所以呢，啊，这里是勉励这些百姓啊，若是你们能够等候神，那神就等候你们。好，十九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啊，你就不要哭泣了，因为你哀求神的声音啊，得到神的垂听。忧伤痛苦的心呢，神不轻看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们都是能够谦卑认罪悔改啊，那么神就帮助我们。好像彼得被关监的时候，大家认真的迫切流泪祷告，结果呢，彼得很平安的、很奇妙的离开监牢了。二十节呢？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里说虽然主啊给你们吃尽苦头了，但他仍然做你的教师，啊，他不隐藏，啊，你们就可以看见他了，啊，所以你的教师就是指神了，啊，所以艰难困苦是给我们操练，为了让我们明白神就在我们旁边啊，所以我们不要拒绝患难，我们要接受啊这个患难，就好像保罗愿意接受那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更体会到神的恩典够我用。二十一节，你向左向右，你一定听到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真的依靠神的时候，神会指引我们怎么走人生的道路啊。再来看第二十二节啊，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的，还有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的，你们都要解决污秽，要把它去掉了。当体验到神的时候啊，偶像就没有，就知道是偶像不好啊。所以呢，我们曾经有一个初信徒哈，祷告怎么不见功效啊？那么教会的长子啊，就告诉他。你有没有还有拜偶像的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掉吗？哦，他拼命找到了镜子，一个镜子后面呢，一张符咒啊，哦，在奉耶稣的名把它除掉了，然后再祷告，哎，他问题解决了，哦，所以说要除掉污秽哈，要彻彻底底啊。所以二十二节就是说，那些金子银子的偶像都要除掉啊。好，二十三节，你将种子撒在地啊，主必降雨在其上。啊，你要得到肥美啊，粮食啊，这个丰富啊，那并且呢，你的牲畜啊也要吃啊，吃草啊，所以这个是指什么？当一个人呢、啊、灵性复兴啊啊，那么自然界的福气也要临到他，甚至于连那些牲畜啊啊都得到啊好处了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得到好处，可能很多人就得到好处。二十四节。耕地的牛驴要吃家园的料，这料是用木芯和叉子扬进的啊。家园的料是经过特殊处理啊，让这个牲畜啊觉得很这个饲料很好吃。这个就是说连动物呢都一起享受了这个福分啊，所以这个是将来新天新地的一种写照 啊，二十五节，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川流河涌了。这是指神在施行审判的之后，啊，那这个强权呢要被灭掉，然后那是神的国度就欣欣向荣啊，啊，连高山都有充足的啊这个水分了，啊，那连仇敌都要臣服在他脚下。第二十六节哈，当耶和华偿果他百姓的损伤，医治他百姓边伤的日子，夜光要像日光，日光要加七倍了。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呢，啊，以后得胜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你在属灵上所得到的那些好处啊，胜过啊在世上的成就了。所以难怪摩西会怎么说呢？我以万事为粪土啊，以耶稣为至宝。本来他可以当王子，他认为王子好像粪土，没有用啊，成为神的儿女才是最有报价值的啊。所以今天呢，人若能够羡慕圣职，这是好的啊。好，再来看到啊这个第二十七节，二七节说看这看呐，啊，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了，怒气烧起来了啊。这里从二十七节以后呢，就强调神要显出奇妙作为呢，很重要是除掉恶者了啊，除掉恶者啊，所以耶和华的名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能力、荣耀啊，神的本性，从耶和华的名就可以知道啊。那他已经站在远方在等候啊，等候百姓悔改的时候，审判就要来了。那这审判怎么进来呢？啊，那二十八节他说他的气象。仗义的河啦，啊，好像河水满溢了，啊，一下子啊就把人淹死了，又像毁灭的筛箩啊来筛进列国，啊，用这个筛箩来分辨虚假，把那个虚假的国度啊把它除掉，因为在百姓的口中呢啊，并在众百姓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脚环啊。就是误入歧途的，哈，那么他们不肯回头的，那么就是走上灭亡的道路了，啊，所以这个不信狂傲的逃不过神的审判。那二十九节呢？前面两节谈到神要对付那些敌对的国家，啊，二十九节谈到神国的百姓在看到神审判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呢？啊，像守逾越节了。把神保守他们，然后他们心中快乐，他们因为上到耶和华的山啊，是非常稳当可靠的啊，所以在欢天当中仍然唱诗赞美神。三十节呢，这里说神要使人听到他的威严的声音啊，显他降火的膀臂和怒中的愤恨啊，并扑灭的火焰啊，这个是描述神的威严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啊，用自然力的力量呢来对付这些恶者啊，所以说恶者虽然可怕，但是呢，我们呢，啊，有神帮助啊，尤其在传福音的这些福音同工，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啊，他们面对面跟神恶者征战的时候呢，啊，常常得胜啊，这是传福音的好处。第十一三十一节呢，亚述人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要用杖打他啊，那么就。让这个亚述知道谁才是真正仗的主人呐，啊，啊，所以背逆神的，啊，敌不过神的一句话，啊，所以你看那些邪灵啊，神主耶稣一句话就把他斥责啊，让他离开了。三十二节呢，这里的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像击鼓弹琴呐，啊，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举起手来与他交战啊，这个是在神在管教的时候呢，那么百姓在神在仇敌面前呢，啊，夸胜呢，啊，这个夸胜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称赞神的公义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基督的面前夸胜，向灭亡的人夸胜，因为他们不配得救了。三三节，原来俄斐妥又深又宽，早已为 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柴，火跟许多的木材，耶和华的气好像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啊，这个啊，陀斐特这个是一个烧孩子的地方啊，金火的地方，比喻作好像阴间一样啊，所以用这个来描述神要让亚述啊，如同进入阴间啊，受到啊这个管教啊。那这个地方是就是啊，三十章呢，先提到他们的不信啊是一个大罪，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信，要等候神啊，要告诉他们啊，得救在乎归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好，我们再来看到啊第三十一章。啊，这三十一章啊，还是一样，先知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责备啊，这个埃及啊。那些责备重点是什么呢？责备重点是说，你们是凭血去征战的，不是啊靠着神的力量征战，所以当然你们会遇到灾祸。三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祸灾哈，又说你们有灾祸了。你们下埃及是因为靠马匹、靠车辆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是靠耶和华。这个是他们呢，因为信仰形式化，导致于他们不会依靠神，他们是依靠人啊，所以他们不会仰望神了。那我们再看第二节，这其实耶和华有智慧啊，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所谓的作恶之家，就指着不依靠神的犹大国啊，那神要降灾祸，不会后悔的。还要攻击那个帮助他的，就是埃及。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要有属灵的知识，那应该有属灵的见证，不要用世俗的方法来教导信徒，不要借用外面的那些的知识来教导信徒，这样就不好了。那所以我们在教会啊，要讲什么专题啊，当然都请教会的这专业的啊，这些信徒来讲，绝对不要说请外面专业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属灵上的需要。啊，第三节呢，埃及人不过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啊，这里特别强调人跟神，血肉跟灵啊。啊，你依靠人，依靠血肉肢体的，得不到好处啊。那唯有什么？依靠神，神就是灵啊。那灵是怎么样？不受时空的限制啊，所以灵能够看透一切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做圣工，也是要有这样的认识啊，一定要求神的灵帮助我们，才能够了解啊一切的事情。好，接着呢，神有指责，当然也神有教导了哈。前面是责备他们啊，不懂得依靠神，只凭着血气的行事。那后面是告诉他们，依靠神会得什么好处？用三个比喻来讲。第一个呢，用狮子要来保护他所猎取的食的食物了哈。这里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啊，这万军耶和华啊，必降临在锡安山冈锡安山冈上的山冈上的那个征战啊。这里是提到神好像狮子啊，要保护啊他所努力的东西，不会因为个牧人的喊杀的声音呢，他们动摇了啊。那这个是指的说，神要为犹大征战，大家要依靠天上的神啊，那就不会有所害怕啊。所以在圣工上面有很多的征战啊，尤其面对异端的时候啊，那我们更是要有这个信心，不要怕，因为传异端的常常用恶毒的话来攻击我们啊，那我们要站得住脚。第二个呢，神用另外一个比喻啊，是雀鸟怎样善翅护雏，万军的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夜门保守。这里讲的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说这个母鸟啊，他用他的翅啊来 保护他这个小鸟，因为小鸟要练习飞啊，所以要把它推下去。那看小鸟飞不动了，赶快去把它救起来啊！这个用来说明神的爱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像逾越节啦，夜门保守，你门上有门楣有血的话，门楣门啊这个门框有血的话呢，那神就保守啊，所以神啊会印下这个印记啊，啊，那凡是有神的印记的都得到保守啊。第六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深深的啊，你们深深的背逆神，现在要归向他了。从前面那三个比喻告诉他们啊，神的拯救啊都是非常奇妙，所以希望他们呢 啊不要再背逆了啊，应该要来信靠神啊。所以先知先用美好的见证告诉他们神的全能、神的慈爱啊，然后呢再告诉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听见证啊。我觉得实际上在家庭聚会的见证很多啊，那你有见证哈，那你才能够唤醒啊这些人悔改啊。就好像我们呢以前有一个股票大王啊，啊他常常沉迷在股票里头啊不悔改，他等到孩子死了以后啊。啊，他就悔改归向神了，啊，所以我们呢，啊，在得意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第七节呢，这里说到那日，个人必将他的金银偶像啊，都啊把它抛掉了。这个前面有没有讲过？当一个人认识神以后，他就知道偶像啊害人多深呐，啊，拜偶像真是无知啊。第八节呢，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用刀将他吞灭啊，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少年里必成为虎苦的。这里很奇妙哈，这个也在预言呐，亚述人后来要被吞灭，他说不是人的刀啊，一直强调不是人的刀啊，那不是人的刀是什么刀呢？就是神的刀了啊，就用属灵的力量。击垮了这个亚述啊。好，那第九节呢，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惊惶啊。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弩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样说啊。这个磐石指什么？不是指神哦，这磐石是指什么？指这个亚述啊，亚述的领导者必因为惊吓挪去了。假如是属神的话，神不会说被惊吓而挪去，所以这个是指亚述的领导者啊，一被神的击打以后惊吓而逃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火在西安啊，这个火代表神啊，就有神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啊，这意思说有神同在的地方啊，那么就能够来胜过这个很强硬的啊这个领导者。所以我们家里若能够有家庭的祭坛，我们一定得胜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啊这个家里的家庭祭坛。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32章好啊。32章这里讲到弥赛亚王国的应许了，前面责备了很多啊，当然也神也给他们一些应许，但是这里呢，神又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美好的啊另一面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32章的第一节，看呐、啊，必有一王秉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啊。这个一王啊，一般都是指的弥赛亚基督耶稣说的啊。首领他是众多数，是指很多很多的圣公人员跟神一同作王，来治理这个国度啊。神的国是以公义来治理的，那世上哪一个人有办法用公义治理这个国呢？就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一个君王可以用公义的，因为公义的意思是能够赦免人的罪，并且又让这个人啊， 灵性不断成长，那这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第二者可以让人能够真正的在公义当中来改过自新。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呢都是跟神同工的，与神同行的，所以我们要培养什么属灵的权柄，那也要呢以公平来治理教会，不分种族，没有偏见等等。那第二个呢，必有一人向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这个一人是指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呢，当然看中文的翻译不容易了解。李正中译本是怎么说呢？是个个都像避风所和隐秘处，所以这个一人就不能够指前面所说的那个一王，就是弥赛亚，不能够这样讲了，而是说呢，就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呢，都像避风所，像隐秘处了，可以避风雨，那么它好像影子，那个大岩石一样的影子，能够让人得到庇护。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的圣工人员若是有属灵权柄能够在信徒遇到家庭的暴风或是人际上出问题的时候能够扮演辅导的角色让他们胜过这些患难。又像什么刚刚之地的河流圣灵如活水的江河能够来化解人生种种的难题，好像主耶稣的话化解了撒玛利亚婚姻的难题好像主耶稣的灵来化解了哥尼流敬拜神的问题，好像大磐石的影子影子能够让这个炎热的天气能够让人遮阴得到舒畅那这个也是一样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有那种辞退的意念，而是靠着神能够除去这些患难。那第三节呢，那能看见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必得听闻这在二十九章我们已经说过了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我们耳朵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这个都是我们在前面二十九章那边已经看过了那再来呢，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冒失的人必明白知识，结巴的人的舌头必说话快通快。这意思是说，冒失的人就是这种很急躁的不尊重神的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不再急急躁躁的，他会祷告去明白神的旨意那结巴就口急的说话不清楚的现在呢说话很流利的这个是指的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不会再糊里糊涂好像在说醉酒的话而是呢他灵性改变了，不会再结结巴巴他讲话非常流利，能够把神的意思表达出来。第五节呢，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愚顽人是什么？也是自立迟钝，藐视神的不再称为高明不再称作高尚的那么吝啬人就是恶棍小人欺压人的，不再称作大方，不再称作君子，不再称作堂堂正正的人。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当一个人灵性改变不会愚拙看作高尚，不会把小人当作君子所以我们会能够有属灵的辨别力所以保罗呢曾经带着提多到耶路撒冷去有人呢私底下要陷害他们但是保罗很坦然的看透了这些人的诡计，所以不陷入他们的诡计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教会里头也要注意不要被这些这个藐视神的不敬畏神的所影响 啊，因为有些人呢、啊、自以为是，常常论断教会的啊，那这些我们就要防备他。啊，那第六节，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作孽，惯行亵渎的事，啊，说臭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人无食可吃，使口渴人无水可喝。我们刚刚说愚顽人的就是不敬畏神的，敌对神的，啊，这样的人呢、啊，敌对神，他当然心中没有神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让人啊，啊，不造就的，会让你灵性死亡的，好像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呢，没有生命的，啊，会败坏人的，啊，所以反过头来就是我们做圣工呢，要尊主为大，啊，那尊重这讲台的信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七节，吝啬的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这个吝啬人就是啊，敌对神的、无赖的啊，他们啊是显毒的，他们想主张自己的理论呐、啊，但是人家不接受啊，他就用各种捏造的话要去迫害。论断陷害别人，啊，这也是常有的事情了、啊。比如说，啊，这个主耶稣的时代，祭司长老他们用假见证啊陷害主耶稣，还自以为他们是大发热心呢、啊，啊，这是很无知的事情。好，再来看第八节，高明人却谋高明的事，啊，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了、啊。高明人简单说就是哦，高尚品格的人。啊，他所计划的都是高明的事，就是通达事理的，啊，有计划的做事，表里一致的，啊，那这样的是始终如一了，啊，好像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这个人呢言行一致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啊，让人肯定啊，所以众人都到他面前啊来接受洗礼，那个赦罪的洗礼。好，这个、以上呢，就讲到啊，这个在神国里头那一些啊无知的亵渎神的，要怎么样灵性得到变化？那第九节以后呢，又回过头来哈、哦，讲到当时的啊犹大国、啊，特别谈到妇人呐、啊、姐妹的事情，说这个国家为什么有些人他愚顽人呢？有些人什么是冒失的人，是歇慢的人呢，吝啬的人呢，哦，跟这个妇人有关系的。所以第九节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力的女子啊，侧远矣。啊、哦、这里是指什么呢？是说安逸无力的女子是什么？顺境当中生活没有计划，过着沉溺奢侈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人哈、哦，常常是没有时间观念，懒于学道理，只会说不会做的啊。但是这个妇人呢、啊，影响她的丈夫就很大了。所以没有见识的妇人呢、啊，常常引导她的丈夫走向错误的道路啊，这是家庭的不幸啊。所以这个姐妹啊，在家里应该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十节呢，这里谈到说。没有忧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啊，你就被骚扰，因为无葡萄的可摘，无果子可啊、那个可收啊，啊，为什么呢？啊，那个第十节、十一节同样是讲到什么？他们被掳的时候啊，啊，要受骚扰，要脱去衣服啊，要腰束麻布，要成为奴隶啊，因为亚述入侵了、啊，因为他们的另一半呢，他们的丈夫啊，做错误的决定了、啊。啊，尤其对于那些领导者的这个另一半呢、啊，更是要谨慎了、啊。啊，有时候丈夫走错路，你要做一个好帮手来提醒他。啊，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要有眼光呢、啊。啊，要来牧养教会啊，首先要注意到每信徒的每一个家庭生活正常吗？婚姻正常吗？啊，假如说婚姻不正常，家庭生活不正常。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信仰的教养，影响了她丈夫的啊、这个侍奉啊，所以这个姐妹的侍奉啊，的确很重要啊，她能够啊、这个左右啊整个宗教教义啊，也能够左右教会的侍奉。 第十二节呢，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这个是指的说，当一个姐妹啊不重视信仰的时候，结果呢，她结不到好葡萄了。也简单的说呢，她没有好的下一代，她的家庭到最后被魔鬼破坏了。那时候呢，要哭也没有眼泪了，哭也没有用了。所以这里是在提醒姐妹不要注重眼前的享受，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虔诚人能够相夫教子这是多么的重要。第十三节，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的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面。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呢，本来是丰衣足食呢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竟然变成旷野，变成荆棘棘藜所长满的地方。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又是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最主要，我们刚刚所说的妇女若没有扮演好她的角色没有呢，让她的家重视主的同在那因为家庭的失败，整个教会就慢慢的瓦解了。第十四节，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万楼永为洞穴，作为野鹿所喜乐的，为羊群所的草场这里是什么呢？王宫荒废，热闹的城市没有人了，整个这耶路撒冷城成为看守羊群的，说野兽的住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提到一个女人影响多大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敬虔的女，这他的一个女人作为他的后盾，我想是用这个在教会是很适当的所以这里都是在讲姐妹的事情姐妹在信仰上如果不能够支持她的另一半的话，支持她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整个都瓦解掉了。所以我们常常教会很重视一些圣职人员的训练但很可惜对于另一半的训练就不太够那幸好我们很多姐妹能够利用一些讲习的机会来接受训练我想这个是可以弥补这些不足第十五节呢，这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了，说但是呢，前面的这些事情都是圣灵领导又不一样了，这个又回过头了，我们那个在前面二十九章所说的这里又讲一遍了，说圣灵降临，旷野变成回田，回田看为树林了所以圣灵领导呢，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领导人的身上的时候整个教会就改观了，旷野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变成充满了生命的一个回田也就内心改变，充满了喜乐。那回田变成树林呢，非常的茂盛，这就好像呢每一个家庭变好的时候呢，教会就变成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人人呢都是侍奉人人都是健康的，得救人数当然是天天增加。第十六节，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回田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圣经怎么一直在讲公平公义呢所以说公平要居在旷野是什么？世界好像旷野嘛，因为罪的缘故都有患难，但我们神的子民怎么样呢？能够为他们伸张公平就是说告诉他们神是不偏待人，人只要肯信，任何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那公义呢？公义是在神的国度才有，因为公义的 另一面的意思叫恩典嘛，神的恩典救恩所以也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他恩典够你用，让你追求不犯罪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七个教会里头就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告诉他们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十七节呢，这里说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个等于是一种诗歌体前面那句话跟后面是一样的意思的，是公义所带来的是 平安稳妥，是过着一个得胜有创意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我们呢、应该能够过着像伊甸园的生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视圣灵的工作。第十八节，神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个就是以神灵交的结果呢，所住的地方是平安的、稳妥的、是平静的、真正得安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建设一个教会啊？是这样的教会。那我想从圣餐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人再多，大家是快快乐乐享受属灵的生活。第十九节呢，但要将鞭炮打倒树林，残壁全然拆平啊。这一句话似乎好像不容易懂，但是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说选民要先受操练呢、树林呢、在这里是仁义的势力，城也是指仁义的组织啊。所以仁义的势力、仁义的组织先拆毁了，人才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在推展圣工，一定要除掉人为的意识，回归到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要问问自己，这有没有圣经根据？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意思呢？所以我想我们这本圣经很够用，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圣经可以找到根据的。好，那在二十节，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女的时候就有福了啊。一个属灵的教会啊，前面提到能够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啊，生命大的改变啊。那再来呢，就是啊，在生活当中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连牛跟驴啊都能够一起牧放，很特别。因为圣经在生命记里头说牛驴不能够一起耕种的，但是这里却能够把牛驴放在一起啊，那是有福的。就是连这个驴子脾气的这个人都能够改变了，大家和睦相处了。所以在教会各方各族的人以后相处在一起能够合而为一啊，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信心。所以现在教会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台湾有，当然原住民的种族就有九个、十个、十一个，对不对那加上平埔族、我们汉人族各种族加起来很多族。但是我们要一个观念应该要追求上大家的合一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应该不分什么原住民的教会、平地的教会，其实平地原住民来到平地也是大家融合在一起，没有所谓这些名称。但是要做到这个地步不简单因为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要圣灵充满，你就没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带领那真的格格不入个人要保有个人的文化风俗习惯，所以不愿意打破自己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要圣灵的带领那我想我们就能够没有所谓的种族区分了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早上就讲到这个三十二章那我们下午再继续讲到后面的那几章。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